晚安，在家里看直播的弟兄姐妹也晚安。创世纪十九章，这几章圣经的内容，有点长，可是有很多都是我们之前在讲亚伯兰的故事的时候就有些讲过的，所以我们今天晚上可能会讲得快一点讲过去，不过我们还是要读这些经文。十九章一到第九节，我们大家一起来读。那两个天使晚上到了索多玛，罗德正坐在索多玛城门口，看见他们就起来迎接，脸伏于地下拜，说：我主啊，请你们到仆人家里洗洗脚，住一夜，清早起来再走。他们说：不，我们要在街上过夜。罗德怯怯地请他们，他们这才进去到他屋里。罗德为他们预备筵席，烤无酵饼，他们就吃了。他们还没有躺下，索多玛城里各处的人，连老带少，都来围住那房子，呼叫罗德说：今日晚上到你这里来的人在哪里呢？把他们带出来，任我们所为。罗德出来，把门关上，到众人那里，说：众弟兄，请你们不要做这恶事。我有两个女儿，还是处女，容我领出来，任凭你们的心愿而行。只是这两个人既然到我舍下，不要向他们做什么。众人说：退去吧。又说：这个人来寄居，还想要做官呢、啊、现在我们要害你，比害他们更甚。众人就向前拥挤罗德，攻破房门。这段经文是后来常常被人提到的经文，提到这个做什么呢？用来证明神厌恶同性恋啊。在英文的世界里面有一段时期，他们用索多玛的名字来做同性恋的同义词，现在可能比较多人用 homosexual， 然后个别讲 gay、lesbian 这些。可是有许多过去的许多年日，英文有一个字叫 sodomite， 就用索多玛的名字，用来讲到同性恋。可是其实我有一个疑问，我没有在下定论，我只是讲出一个疑问来。如果那座城里面以许多人是同性恋闻名的话，罗德应该知道，对不对？哦，罗德知道，那他现在想要救那两个到他家里来的客人，我不知道他晓不晓得那是神，至少他觉得是尊贵的客人，他愿意牺牲自己的女儿救那两个人，对吗？可他牺牲那两个女儿一点意义都没有，因为他们是同性恋的话，他们怎么会要他的女儿呢？这是我的疑问。所以我个人有时候会这样想，许多年来了，我会这样想，会不会索多玛城的罪恶是一种淫乱跟放纵啊，就像今天有的人也是这样，他们不是同性恋，但他们会想要用各种不是一般性的正常的方式来进行性行为，各方面的啊。我们可能年轻人会用变态来形容的一些情况，会不会索多玛城最主要的罪恶是这样啊？有可能里面还是包括同性恋呢，但是神真的把它标出来成为一个代表特别来说明神恨恶同性恋吗？我自己有一点疑惑对这一个点。你可以不同意我，可是我没有在下定论，但是我还是我读到这里我会觉得这些经文的叙述不太能完全说服我说这座城是以同性恋为主要的特征的，我 我不太觉得啊。后面我来读，只是那两人伸出手来，将罗德拉进屋去，把门关上，并且使门外的人无论老少眼都昏迷。他们摸来摸去，总寻不着房门。两人对罗德说：“你这里还有什么人吗？无论是女婿是儿女，和这城中一切属你的人，你都要将他们从这地方带出去。我们要毁灭这地方，因为城内罪恶的声音在耶和华面前甚大。耶和华差我们来要毁灭这地方。”罗德就出去告诉娶了他女儿的女婿们，说：“你们起来离开这地方，因为耶和华要毁灭这城。”他女婿们却以为他说的是戏言。我想虽然这两个人离开之后才有亚伯拉罕跟神的代祷对话，就是十八章最后一段，还记得吧？啊，从五十个义人，四十五、四十、三十、二十，一直到降到十个人。只要那座城里有十个义人，我会因为那十个义人不毁灭这座城，这是神应许亚伯拉罕的。你看这两个使者，他们一定知道这一件事情。虽然那时候他们已经离开了，神的使者嘛，当然知道。我觉得他们好像尝试要找出有超过十个人来。嗯，我想神并没有兴致勃勃的想要毁灭那座城。嗯，他希望能够像亚伯拉罕祷告的一样，如果有十个义人，罗德他的妻子两个女儿加两个女婿，这样再找出罗德那住了许多年能够找的四个人受他影响的人，理论上应该不会太难。可是没有，对不对？连他的女婿都没有跟上来。圣经提到罗德说他是义人，可是我不知道这个义人到底是怎么个义人法。因为他所说的话，他女婿以为是戏言，会不会平常他说话就没有那么笃定啊？很可能他没有一种名声，就是这个人说的话，人家一听就知道，一定是具体的事实，一定是有诚信的，有 credit。好像罗德不是这样，对吗？连他自己的女婿都没有办法接受这个。当然也有可能因为他们就住在苏多玛，受整座城的影响，所以是这样。但是无论怎么样，这都使我们在描绘罗德的时候要把义人这一件事情放在中间想，然后很遗憾的需要加上很多别的东西，就是他虽然是义人，但是怎么样怎么样怎么样。所以我们要留意，我们不要只是觉得我们里面有一些公义的东西就觉得我们是一个义人，似乎就安枕无忧，不一定是这样，对吧？我多年来习惯称罗德叫做没有意向的义人。事实上我觉得他跟亚伯拉罕有一个很大的区别，就是他一样接待神的使者，而且他也一样是坐在城门口的时候，神来向他显现。可是我不知道他是不是像亚伯拉罕一样是在梦想的时候神来显现，还是怎么样。无论怎么样，他虽然也认出神的使者而且接待他们，可是神的使者给他讲的话他没有那么在意，对不对？他没有好像觉得那是那么重要一定要抓住的。亚伯兰不一样，所以他一听神要毁灭所罗马诸城的时候，他就当真，所以才会认真这样祷告。可是罗德是身在其中，他是当事人，当天使告诉他要毁灭那块地的时候，罗德的表现很奇怪，你有没有发现？接下去还会继续讲到他奇怪的表现。十五节到二十二节，我们一起来读。天明了，天使催逼罗德说：“起来，带着你的妻子和你在这里的两个女儿出去，免得你因这城里的罪恶同被剿灭。”但罗德迟延不走，两人因为耶和华怜恤罗德，就拉着他的手和他妻子的手， 并他两个女儿的手，把他们领出来，安置在城外。领他们出来以后，就说逃命吧，不可回头看，也不可在平原站住，要往山上逃跑，免得你被剿灭。罗德对他们说，我主啊，不要如此，你仆人已经在你眼前蒙恩，你又向我显出莫大的慈爱，救我的性命，我不能逃到山上去，恐怕这灾祸临到我，我便死了。看哪、啊、这座城又小又近，容易逃到，这不是一个小的吗？求你容我逃到那里，我的性命就得存活。天使对他说，这事我也应允你，我不轻负你所说的这城，你要速速地逃到那城，因为你还没有到那里，我不能做什么。因此那城名叫索尔，意思是小的意思。哦，罗德很奇怪，对不对？这是对神给他讲的话，他好像讨价还价啊。我读这些经文会有一个感觉，就是亚伯拉罕跟神交往的时候，在他心目中神是崇高的一位，是以神为中心的。罗德跟神交往的时候是以他自己为中心的，所以他讲来讲去就是我怎么样对我是合适的，是方便的，是容易的，他想的是这些，那不叫信心啊。而一个人真的像亚伯拉罕那样有意象，他就会有信心。我觉得意象这个字，中文把这个字译成意象其实蛮好的，它可以意思是一个奇异的景象，让我们不觉得是一般性的，而会吸引我们的注意，特别要留意。而意象还有另外一个照中文的意思，还有另外可以有一个意思，就是是一个不一样的看见，对不对？我觉得意象也有这样一个意思，就像别人都看见的是巨人，加勒看见的是主。同样的环境，同样都有眼睛可以看，你看到什么东西，那就是意象的意思。而罗德他没有意象，他看的不是主，他注意的是他自己。所以看他的妻子应该也是跟他差不多，所以神的使者讲的话他没有那么当真。你当真的话，你就会注意所有的细节，不是吗？天使那么明白跟他讲，就是叫他不要回头嘛。那他怎么想的？现在他没有真的把这件事放在心里面。你呢？你怎么样？当你读神的话的时候，有没有像帖撒罗尼迦人一样，保罗称赞他们说，你们领受这些道不以为是人的道，难以为是神的道啊。后面我来读23节。罗德到了索尔，日头已经出来了，当时耶和华将硫磺与火从天上耶和华那里降雨索多玛和俄摩拉，把那些城和全平原并城里所有的居民连地上生长的都毁灭了。罗德的妻子在后边回头一看，就变成了一根岩柱。亚伯拉罕清早起来，到了他从前站在耶和华面前的地方，往向索多玛和俄摩拉与平原的全地观看，不料那地方烟气上腾，如同烧窑一般。你还记得我们先前提到，我们平常都讲索多玛俄摩拉，其实神毁灭的包括了平原诸城还有别的城，多半没有提到他的名字，但其实圣经还是提到过他的名字，至少有两座小城被提过名字，一个叫做洗扁，一个叫什么
亚马
洗扁跟亚马，听过吗？我们好像前面有一个地方提到，对不对？在讲四个王跟五个王打仗的时候提到，后来在何西亚书吧最后一章也提到索多玛俄摩拉那里，他提到亚马跟洗扁啊，好像是好。今天如果你参加旅游团， 如果有旅游团的行程包括这一段路，他们会只给你看哪一根岩柱是罗德的旗帜，那里有不少岩柱，当然那个我们今天都没有办法确认。可是我们想到这个，正是神想要我们想到的，在那有一根岩柱向每一个世代叙述这一件事。如果人没有那样子的信靠神、顺服神，将会是怎么样的结局？我觉得二十九节是非常具有指标性真理的一句话，我们一起来读二十九节。当神毁灭平原诸城的时候，他纪念亚伯拉罕正在倾覆罗德所住之城的时候，就打发罗德从倾覆之中出来。假设一下，罗德是现在某一个教会里面的会友，他有可能在这个事件之后，他们有机会做见证，他就开始做见证，神他怎么样奇妙的从那个毁灭里面得着拯救，然后大家都觉得神的恩典很奇妙啊，很非常有可能有人会觉得罗德一定是很蒙神悦纳、很属灵的人，所以才在那么多人都被毁灭的光景底下，他却得蒙拯救，对吗？但是圣经在这里稍微给我们揭开帷幕后面的真相。他说罗德虽得救，不是因为他的义，而是因为亚伯拉罕。所以我们要有一点这样的认识，你在地上无论是你自己或者别人经历神的恩典的时候，你不要太快的就直接对那一个人下什么定论啊，因为有可能有一些我们所不知道的别的地方的圣徒，他们付上祷告的代价，对吗？然后接着我们还应该想一件事，就是我们要不要也做那样祷告的人。也许我们并没有机会看到我们祷告的结果彰显出来，甚至因着我们的祷告蒙福的人可能也不知道是我们因着我们的祷告，可能连我们自己都不知道，但是我们仍然去祷告，因为我们不是为了要有这些奇妙的经验才去祷告的，而是因为知道神喜欢跟我们在一起，所以我们去祷告。这个好像是卢云讲的话吧，还是是杨斐丽讲的，忘了，也许是杨斐丽引用卢云的话讲的。就是他学习祷告，后来他明白我们所以应该多多的祷告，过一个亲近神的生活，不是因为那个带来好的感觉，不是因为他带来什么果效，而是因为神喜欢我们跟他在一起，所以去祷告。我继续读后面的话，这是圣经里面一个悲哀的事件，可是却也是后来有两个民族的来源的记述啊。三十节，创世纪二十章三十节，我来读。罗德因为怕住在索尔，可是他当时他觉得住那里比较安全的地方，你知道。对呀，一个你不跟随主的人，你就到处都有这样的事。他好像一直都没有明白，最安全的地方就是神的旨意。罗德因为怕住在索尔，就同他两个女儿从索尔上去住在山里。他和两个女儿住在一个洞里。大女儿对小女儿说：“我们的父亲老了，地上有无人按着世上的常规进到我们这里来，我们可以叫父亲喝酒与他同寝，这样我们好从他存留后裔。”于是那夜他们叫父亲喝酒，大女儿就进去和他父亲同寝，他几时躺下几时起来父亲都不知道。第二天大女儿对小女儿说：“我昨夜与父亲同寝，今夜我们再叫他喝酒，你可以进去与他同寝，这样我们好从父亲存留后裔。” 于是那夜他们又叫父亲喝酒，小女儿起来与他父亲同寝，他几时躺下几时起来父亲都不知道。这样罗德的两个女儿都从他父亲怀了孕，大女儿生了儿子，给他起名叫摩亚，就是现今摩亚人的始祖。小女儿也生了儿子，给他起名叫便雅米，就是现今亚门人的始祖。嗯，读这圣经的人多半都会想到他两个女儿会这样做，因为他们长久住在索多玛、俄摩拉啊。所以罗德当初一直选择这样，可能那里有商业利益，有一些好处。他是个艺人，有可能他觉得他能把持住自己吧，但他没有去想，还是不知不觉会有一些影响在他的家人身上，有可能也在他的身上，我想。所以摩亚人的祖先是罗德的大女儿跟他的父亲生的，叫做摩亚，对吗？亚门人的祖先是罗德的小女儿跟他的父亲生的，但是不是叫做亚门，而是叫做便雅米。好，记一下这些名字。好，我们来看二十章。一到七节一起来读。亚伯拉罕从那里向南地迁去，寄居在加迪斯和苏尔中间的基拉尔。亚伯拉罕称他的妻撒拉为妹子。基拉尔王亚比米勒差人把撒拉娶了去，但夜间神来在梦中对亚比米勒说，你是个死人啊，因为你娶了那女人来，她原是别人的妻子。亚比米勒却还没有亲近撒拉，他说，主啊，连有益的果你也要毁灭吗？那人岂不是自己对我说他是我的妹子吗？就是女人也自己说他是我的哥哥。我做这事是心正守节的。神在梦中对他说，我知道你做这事是心中正直，我也拦阻了你，免得你得罪我，所以我不容你沾着他。现在你把这人的妻子归还他，因为他是先知，他要为你祷告，使你存活。你若不归还他，你当知道，你和你所有的人都必要死。亚比米勒清早起来，召了众臣仆来，将这些事都说给他们听，他们都甚惧怕。好像这个国家的人比罗德还有敬畏神的心哈，外邦人呢，非利士人。亚比米勒召了亚伯拉罕来，对他说，你怎么像我这样行呢？我在什么事上得罪了你？你竟使我和我国里的人陷在大罪里，你向我行不当行的事了。亚比米勒又对亚伯拉罕说，你见了什么才做这事呢？亚伯拉罕说，我以为这地方的人总不惧怕神，必为我妻子的缘故杀我，况且她也实在是我的妹子，她与我是同父异母，后来做了我的妻子。当神叫我离开父家漂流在外的时候，我对他说，我们无论走到什么地方，你可以对人说他是我的哥哥，这就是你待我的恩典了。亚比米勒把牛羊仆婢赐给亚伯拉罕，又把他的妻子撒拉归还他。亚比米勒又说，看哪，我的地都在你面前，你可以随意居住。又对撒拉说，我给你哥哥1000银子作为你在何家人面前遮羞的，你就在众人面前没有不是了。很了不起哈、是亚伯拉罕的错，结果他还给他银子。要不我想这个提醒你，不要觉得外邦人都很不好，只有基督徒比较好，不见得。亚伯拉罕祷告神，神就医好了亚比米勒和他的妻子，并他的众女仆，他们便能生育。因耶和华为亚伯拉罕的妻子撒拉的缘故，已经使亚比米勒家中的妇人不能生育。这是亚伯拉罕第二次这样搞，对不对？其实他一直都这样搞了，他自己说的，从一起都就这样，其实这样，只不过发生这一类的事情发生了两次。撒拉也真顺服哈、 哦，我不知道现在还有没有这么多女生会这么顺服，而且已经发生过一次，他应该可以跟他争论的。也许我们可以穿过这些圣经记述亚伯兰犯的错，仍然去留意一件事，就是亚伯兰他的生命仍然有很美好的一面。我想我觉得有可能亚比米勒这样对待他，跟他讲话，像我们刚刚形容的，也是因为亚伯拉罕在他们眼中看起来就是像这样一个人，一个尊贵的人，一个尊大的王子，所以他跟他讲话不是用，你知道古代的君王跟人家讲话才不会这样讲话的可是他们对他有一个尊敬的心而且神使亚比米勒家中的人都不能生育，可能包括所有他的臣仆啊等等，借着亚伯兰祷告才能生育，对吗这也是很有趣的事。不要忘记这个时候亚伯兰还没有生小孩，虽然神前面刚刚应许他明年这个时候我要来一定要生小孩，他自己还没有小孩，却能够为人家没有小孩祷告使人家可以有小孩，这是很有意思的事我停一下是让你希望你也这样，你自己读圣经读到有一些地方你也应该停一下去想一想，不要就这样一直读下去嘛就是这一章圣经记载了一个圣经所有其他的篇章都没有记过的事情，就是神在这里称亚伯拉罕是先知他当然不是像以赛亚以利亚那样在做先知，可是我想先知广泛的意义就是像这样，他们亲近神，所以从神有神的话语，甚至也能够成为神跟人之间的好像联络人中保一样，也能够做代祷的工作，这些都是先知的工作的意义亚伯兰在很多方面都比较像新约时代的人，你读亚伯兰故事的时候要常常想到这一件事好吗？因为我们对旧约时代我们的了解其实常常是从摩西律法还有这些东西整个的这样一个样式来了解的，可是神在旧约时代还是有一些人他们表现的不是像这样，他们并不需要律法来规范他们，他们爱神，他们信靠神，他们认识神，就像亚伯兰一样，他们就常常有一些表现蛮新约时代的样子。在这里也是旧约时代的先知常常是为了匡正神的百姓的一些问题，可是这里说亚伯兰是先知，你不要因此把亚伯兰想成像以利亚那样，而是应该用亚伯兰的一生来想神心目中的先知是怎么样的，而那个更像新约时代的先知，知道我的意思吗？试试看好，我们再进到21章，我们前面有一些几句话就讲一堂，今天一下子讲这么多章，希望你不会觉得太快了，还好吧21章1到7节，一起来读。耶和华按着先前的话眷顾撒拉，便照他所说的给撒拉成就。当亚伯拉罕年老的时候，撒拉怀了孕，到神所说的日期，就给亚伯拉罕生了一个儿子。亚伯拉罕给撒拉所生的儿子起名叫以撒。以撒生下来第八日，亚伯拉罕照着神所吩咐的给以撒行了割礼。他儿子以撒生的时候，亚伯拉罕年100岁。撒拉说：“神使我喜笑，凡听见的必与我一同喜笑。”又说：“谁能预先对亚伯拉罕说， 莎拉要乳养婴孩呢？因为那时候我给他生了一个儿子。这是讲了25年以后应验的事情啊。孩子渐长就断了奶，以撒断奶的日子，亚伯拉罕设摆丰盛的筵席。当时莎拉看见埃及人夏甲给亚伯拉罕所生的儿子戏笑。那个时候以斯玛利几岁了？几岁？14岁吧。亚伯拉罕85岁的时候娶夏甲，所以应该86岁的时候生以斯玛利，这时候100岁。嗯，莎拉就对亚伯拉罕说：“你把这侍女和他儿子赶出去，因为这侍女的儿子不可与我的儿子以撒一同承受产业。”亚伯拉罕因他儿子的缘故很忧愁。神对亚伯拉罕说：“你不必为这童子和你的侍女忧愁，凡莎拉对你说的话，你都该听从，因为从以撒生的才要称为你的后裔。至于使你的儿子，我也必使他的后裔成立一国，因为他是你所生的。”亚伯拉罕清早起来，拿饼和一皮带水给了夏甲，搭在他的肩上，又把孩子交给他，打发他走。夏甲就走了，在别是巴的旷野走迷了路，皮带的水用尽了，夏甲就把孩子撇在小树底下，自己走开约有一箭之远，相对而坐说：“我不忍见孩子死。”就相对而坐，放声大哭。17-21节一起读。神听见童子的声音，神的使者从天上呼叫夏甲说：“夏甲，你为何这样呢？不要害怕，神已经听见童子的声音了。起来，把童子抱在怀中，我必使他的后裔成为大国。”神使夏甲的眼睛明亮，他就看见一口水井，便去将皮带盛满了水给童子喝。神保佑童子，他就渐长，住在旷野，成了弓箭手。他住在巴兰的旷野，他母亲从埃及地给他娶了一个妻子。我之前提到，有可能夏甲虽然不太上进，可是他跟着亚伯拉罕许多年，还是受了一些影响。其中一个非常重要的影响，后来在他生命当中遇见危机的时候，带给他很重要的帮助的，就是他知道要祷告。他不一定是装腔作势的祷告，因为亚伯拉罕本来就不是这样祷告的。他说出他心里面的声音，那就是祷告，对吗？可是这个夏甲真的很愚蠢啊！他已经有之前的那个轻看他的女主人的例子了。那一次神救了他，可是他好像没有学会功课哈。我们之前讲过，我猜想，也许那个之后他不敢明明的再去跟莎拉作对，但是或许他跟他儿子两个人在自己帐篷的时候，就会讲一些也许嘲讽对方的话。你如果希望小孩子不要对外去讲什么话，对啊，你在你家里你也不要讲那些话比较好。小孩子不一定像你那样有心机，晓得分辨在家里可以讲这些话，出去外面不可以讲。我觉得圣经没有这样讲，可是我觉得有可能是这样。所以那个10几岁的这个青少年以斯玛利，在那种场合应该有一点危机意识才对哦，人家已经有孩子了，人家当初你会生下你是因为他没有孩子，现在人家自己有孩子了，你应该很有危机意识的，他却做了不合适的事情，所以就被赶出去。我常常觉得这个在这里的一个故事有一个非常重要的东西让我们来思想啊，就是莎拉要把夏甲跟以斯玛利赶出去，从一个角度来说很能够了解，她是一个主人，那只是一个女奴而已啊，尤其那个时代 他有十足的理由可以这样做，何况对方做得不好。但是问题是，对亚伯兰这一面来讲，毕竟以斯玛利是他的儿子，对吗？哦，所以我想亚伯兰很为难，应该很多男人遇见这些事就很为难。我觉得神给他讲的话，我觉得也很有指标性。他神好像在跟他说，撒拉这样说你听，他一定要听，他听家里才会和乐了。你如果他为了夏甲跟以实玛利跟撒拉争论，我觉得结局大概不会很好啊。神说你听，但是你所担心的以实玛利这边我来负责。我当然觉得神的意思差不多是这样，你一定要懂这个道理的。有一些时候你为一件事情，你明明知道应该怎么做，可是又不能那样做的时候，你觉得怎样做是对的，可是又明明的必须不是那样做的时候，有的人他们可能会拿他应该要那样做才对来成为自己的支持，就一定要那样做，但是那个反而是一个错的事情，因为你会产生问题的啊。我们都有可能碰到有一些情况，很可能会用得着这个故事所里面所表达的道理。你听得懂我的意思吗？所以有一些时候你知道必须这样做，虽然你觉得那样做会产生我说好像不应该那样做，不是指责那样做是错的，而是说好像是就是不合宜的哈，可是你还是必须那样做的时候，你要顺着神的带领或者神在环境开路应该要做的事去做。至于你所担心的那些事情，我们交在神的手中，相信神会帮助我们。当然这个过程有可能我们需要跟神有一点点协商，有一点点跟他好像摔跤一样，在祷告中来弄清楚神要我们怎么样。只是不要拿着这样做才合理，一定要那样做，而是让神来带领。我相信一旦即使我们觉得应该做的事似乎是不太合理的事，神也会把那个因此带来的缺失的那一面补上。对不起，我不知道怎么样把它讲得更清楚，可是我希望你明白。你至少回到亚伯兰这个故事，你大概会知道我讲的意思。神说撒拉告诉你的话你都要听，至于以斯玛利我来照顾。我们有时候给一个家庭讲这样的话，就是虽然圣经提到妻子要顺服丈夫，但至少圣经至少有一处神叫那个做丈夫的听妻子的话，就是这里。所以做丈夫的不要整天都拿着以弗所书第五章那一句话一直在要求妻子要顺服他，因为有可能会有一些时候神可能会像对亚伯兰说的一样，说凡你的妻子对你说的话你都要听从，那是有可能的。神告诉亚伯兰他会照顾以实玛利，对不对？你刚读到了嘛，然后又对夏甲跟以实玛利应许神会照顾他，对吗？你在圣经里面读到神应许亚伯兰、神应许大卫的时候，有可能你会比较看重一点，因为那是我们整个救恩的路线。可是你读到这个，你也应该一样看重，因为同一位神说的，对不对？如果以斯玛利真的像今天阿拉伯人所宣称的，他们是以斯玛利的后代， 我们一定要相信神没有不会毁约的，他明确的应许就一定会照着做，他眷顾以斯玛利的后代的。嗯，我相信这不是说我们不需要跟阿拉伯人传福音，可是我们传福音的时候不需要一直想着似乎那个有多么困难，那有多么不可能，我们应该带一个信心，我们不知道神会用什么方式做，但是神一定有办法做，也一定会做的，他一定不会亏待以斯玛利的后代的，因为他曾经应许要眷顾他。好，后面这一段我们来读。当那时候，亚比米勒同他军长菲格对亚伯拉罕说，亚比米勒是不是前面那个亚比米勒？也许是，凡你所行的事都有神的保佑，我愿你如今在这里指着神对我起誓，不要欺负我与我的儿子并我的子孙，我怎样厚待了你，你也要照样厚待我与你所寄居这地的民。亚伯拉罕说，我情愿起誓。从前亚比米勒的仆人霸占了一口水井，亚伯拉罕为这事指着亚比米勒，亚比米勒说，谁做这事我不知道，你也没有告诉我，今日我才听见了。亚伯拉罕把羊和牛给了亚比米勒，两人就彼此立约。亚伯拉罕把七只母牛母羊羔另放在一处，亚比米勒问亚伯拉罕说，你把这七只母羊羔另放在一处是什么意思呢？他说，你要从我手里受这七只母羊羔做我挖这口井的证据。所以他给那地方起名叫别是吧，因为他们两人在那里起的事。在那个之前就已经有别是吧这个名字了，对不对？我们不知道是原来就有是那个名字，然后亚伯兰借着这一件事使得别是吧的名字更加的坚固，还是圣经有的时候会用倒叙的方式，就是这个时候那个地方才开始叫别是吧，但是前面的记载就已经称它叫别是吧了。那就是蒙氏的井的意思。他们从别是吧立了约，亚比米勒就同他军长菲格起身回腓力斯地去了。亚伯拉罕在别是吧栽上一棵垂丝柳树，又在那里求告耶和华永生神的名。亚伯拉罕在腓力斯人的地寄居了多日。我觉得亚比米勒会这样来找亚伯拉罕做这一件事，有可能他觉得亚伯拉罕已经比他强盛了，或者快要比他强盛。你记得哦，你不要把亚伯拉罕想成一个家族而已，把腓力斯人想成一个国家。那个时代很多国家其实都是我们提到是城邦的时代，就是一座城就是一个国家哈。但是腓力斯应该算是在那个时候也已经是可能是幅员比较广大的一个国家了啊，因为他可能不止一座城，至少到后来他最主要有五座城合起来叫做腓力斯嘛，知道那五座城吧？加特、加萨、以格伦、以实基伦、亚实基伦，还有
亚实图
，某个地方。可是亚伯兰好像虽然他一直没有建立成一个国家甚至没有盖房子占地居住的，没有，他连坟墓都是跟人家特别去买的嘛，其他都是寄居的，就有点像是租房子的。所以如果你还在租房子，你可以拿亚伯兰当榜样给自己一个安慰，说我跟亚伯兰差不多，我们还在租房子。亚伯兰真的是像租房子一样了，他一直没有自己的地方嘛。可是他仍然显出他的丰富跟强大来。然后呢，他在跟回应腓力斯王的这些话，我觉得他很有一个就是他比腓力斯人比的那个君王更尊贵更强大的那种样式我的意思是说，不是用欺负别人来表达，而是用私语来表达，用遮盖他们 带福气给他们。你看他们在讲来讲去啊，哈，似乎还提到腓力斯人对亚伯拉罕的亏欠，但是这里完全没有提到腓力斯王给亚伯拉罕什么东西，对不对？我没弄错，刚刚我们读的有两次都是亚伯拉罕给腓力斯人东西哈。我觉得你读这些经文也要从这些细微的地方去思想这些事，那个会包括了我们怎么样跟人相处，包括了一些伦理关系。事实上我觉得这是另外一个新约时代的样式，就是主在登山宝训里面讲的样式，就是你比你该做的事情做得更多一点，你比你该给的给的更多一点。亚伯兰就是这样在做事的，嗯，我觉得那是一个正常的神儿女应该有的样式，嗯。我们还有几分钟要进入下一章，下一章应该要讲多一点的啦。下一章是圣经里面最有名的篇章之一，就是亚伯拉罕献以撒的故事。嗯，来，我们来读22:1-3，一起来读。这些事以后，神要试验亚伯拉罕，就呼叫他说：“亚伯拉罕。”他说：“我在这里。”神说：“你带着你的儿子，就是你独生的儿子，你所爱的以撒，往摩利亚地去，在我所要指示你的山上，把它献为燔祭。”亚伯拉罕清早起来，背上驴，带着两个仆人和他儿子以撒，也劈好了燔祭的柴，就起身往神所指示的地方去了。神自然很忍心啊，你可以说狠心。福音书里面曾经有人说我们的主是一个忍心的主人，对不对？有没有这个经文？
有，
在哪里？在哪里？在一个比喻里面，对，5000两银子的比喻里面，那1000两银子的人，领1000两银子的，他没有去做什么。他说：“因为我知道你是一个仁心的人，没有善的地方也要收据，没有重的地方也要收。”主没有反对他这一句话，主同意他是仁心的人。当然，那个意思不是像我一般想的那样。可是主确实有时候对待他的儿女，特别是对待他所爱的儿女，他有时候蛮忍心的。你看他忍着看约伯受苦，旁边的人都认为一定他不爱约伯，或者约伯犯错遭遇惩罚，有各种声音，可是神安安静静的一句话都不吭，看着约伯受苦，这个很忍心的。我猜你很难，如果你的孩子这样受苦，你很难这样忍心。不过也许有的时候你应该学神，有时候需要忍心一点的，不是没有爱心的人心，因为你知道后面会有什么结局，神真的很忍心了。神要他献以撒不打紧，还要提醒他以撒有多么宝贵。他说：“你带着你的儿子，你独生的儿子，你所爱的以撒，三次给他讲。”让他有更深刻的感觉那是宝贝，然后叫他献上。我想很多人都听我讲过一件事，我很多年前读到解经被称为解经王子的 Campbell Morgan， 摩根，他是英国伦敦很市中心的地方荣湾里面的的教会，叫做 Westminster Chapel 的牧师，差不多在20世纪中叶的时候做牧师。不过他有两个时期在那个教会做牧师，他被认为是一个解经家。 那个教会历任许多牧师都是解经家，那他也有很多书，有人觉得他的对福音书的注解是特别丰富特别宝贵。美国火卷出版社有出版摩根的解经书，确实是这样，因为他的以赛亚书，以赛亚书有66章，你知道他的以赛亚书只有像我的手指头这么厚的一本小书而已，可是他的马太福音大概我有这个我的指头的至少2倍的厚度，而且是上下两册啊。如果你买得到那个书，蛮好的圣经的注解，解经书。也因此他有一本跟福音书特别有关系的一本书，叫做基督生平中的关键时机，被人认为是他的最代表作啊。那也美国火卷出版社出版的《基督生平中的关键时机》啊。如果您喜欢，我不知道还买不买得到，可以买一本来。但是有一次我问写罗秉成师母传记《荣耀的光辉》的贾德纳牧师，他也是一个圣经学者，我问他说。我请他介绍一点圣经的参考书，他介绍了几本，其中有一本介绍 Campbell Morgan 的书，都不是我刚刚讲那些，他介绍了一本书叫做 The Exposition of the Whole Bible， 就是摩根对整本圣经的注解了哈。他是这样，他圣经一共有1000多章嘛，旧约圣经好像有929章，是不是？新约圣经好像有290章，是不是？我也没有记错，差不多这样。新旧约圣经一共有1000多章，他为每一章写的注解，他没有为每一节啦，所以那本书也没有太厚。他每一章的注解都是这样，从那一章里面挑出3个或者4个里面的一个思想、一个东西、一个信息。来表达。我后来前几年我在星期二晚上的聚会讲四福音的时候，讲基督微型传奇的时候，我就要大家做这一件事，大家记得吗？学习做这个蛮好的，你读圣经的时候读到一章，从里面找到2-3个接着是一个要点，然后如果你做一点简单的笔记，不要写长篇大论，能够很摘要的写出那个要点来就很好，就像他写的是很摘要的。我有那本书，然后我没有使用太多了，里面有很多我都没有翻过，可是我不知道为什么有一次大概我正在读创世纪22章，我就翻到他写这个，他一起头讲的话就很吸引我的注意力，我就一直引用他这一段话一直到现在。解经王子 Ken Morgan 说，神试验亚伯拉罕，他说神不试验罗德，有所多玛试验他。这是摩根写的3句话，他把这一章圣经的第一个他要表达的东西就是这样写的。我再讲一次，他说神试验亚伯拉罕，那这个是22章一起头讲的话哈。他说神不试验罗德，有索多玛试验他啊。我想那个意思就是说，神看重一个人，肯定一个人，宝贵一个人，他才会试验他。神不试验罗德的，是用索多玛就可以试验他了。可是对一个拒绝了索多玛，因着信与神同行的人，像亚伯拉罕，是由神来试验他。我把摩根这句话加一点应用，我这样写，我说神不试验不顺从的人，不顺从的人有失败试验他，为了要使他行悟回转。可是神试验顺从的人，好使他的顺从、他的敬虔、他的美好有机会显出来。你可以选择做哪样的人？ 有的基督徒读这种经文，提到神试验亚伯兰，很容易把他自己遇见的一些东西就说是神试验他。可是我觉得摩根讲的这个很好，让你不要太随便这样引用亚伯兰的经验来套在自己身上。有的时候你觉得神给你一个试验，结果你失败了，说不定你是在罗德的等级里面。对不起，我用这种话讲，我不是一定要把你定规成这样，但是我们自己要对自己有一个期许，希望我们是像亚伯拉罕一样，也就是说我们是一个顺服的人，一个信心的人。在这里包含了一个很奇特的一个真理，是要让我们实行的真理。我说奇特是因为就是我们去想，有的时候也好像不会很自然的想它哈。就是神给我们的东西也有可能他会收回，而且还是神给的东西，在亚伯兰这个例子里面还是神用了许多年应许的东西。而且是神整个的应许的核心的东西，也就是很重要的，不是只是一个人没有孩子后来有了孩子而已，而是那个孩子身负重责大任啊，他身上有一个伟大的托付，跟神整个的救赎计划有关的。亚伯兰多少知道这个，因为神给他应许是延及许多后代的子孙，而他就只有这个以撒，而且以斯玛利已经被赶走了，所以他没有别的选择，你知道吗？一旦失去了以撒，所有神的应许都没了。换的是别人，神要他这样做，我猜我们有很多的疑问会跟神讲。亚伯兰没有，那就是因为他从更年轻的时候就已经是这样，神说的话就当作是神的话啊，跟罗德完全不一样，所以他好像完全没有犹豫，也没有讲价还价，他就照着做，对吗？所以这个试验就只显出亚伯兰美好的地方，他没有在其中失败，那是神试验他一个圣徒最期待的事情。他希望他试验我们的时候，我们也是这样。亚伯兰当时可能不知道神做的这一件事包含了一个伟大的意义，把后来要成全的救赎连接起来，事实上是跟要成全救赎的救主连接起来的，因为神也将要牺牲他的儿子为了人类的救赎，对吗？所以我们常常觉得神在这里找到一个人跟他同行啊，那正是朋友的意思，他是神的朋友，就是神在远在他要献上他儿子之前，2000年前就已经在地上找到一个人稍微能够体会父献上他儿子的心，舍弃他的独生子的那个心。所以你做神的朋友不是只在相亲相爱的时候做神的朋友，你也必须在也许有的时候是锥心之痛上面做神的朋友。所以我们在讲罗马书的时候提到说，十字架最主要的核心意义不是受苦，而是顺服，而受苦的核心意义不是那个痛苦本身，而是与主联合，因为是与主一同受苦。这就是亚伯拉罕在这里所表现出来的，也是神想要我们一同有份的。
请唱颂赞诗选325首，红色的颂赞诗选325首。